主内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又因主的名聚在这里。我们现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请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主耶稣，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因你的名聚在这里。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怀着前进的心。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愿意彼此相爱。主，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请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小小羊群查经班。今天所要读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第12章的最后一段，21节到28节。我们现在就请可爱的玉华姐来为我们读司高本。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12章21到28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在以色列城域，有人说日期迟延了，意象落空了。这流言是什么意思？为此，您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我必使这流言停止，以色列必不再说这流言。你该向他们说，日期近了，所有的意象必要实现，在以色列家族内，绝不再有虚伪的意象和欺诈的预言，因为。”是我上主讲话，我讲的话必要实现，不再迟延。叛逆的家族，我说的话必在你们这一代实现。吾主上主的断语，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以色列家族说，这人所见的异象。是指遥远的来日，他说的预言是指遥远的时期。为此，你要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我说的一切话不再迟延，我所说的话必要实现。吾主上主的断语，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玉华姐来为我们读经。我们现在就来聆听可爱的丽蓉姐妹来为我们读和合本。
和合本以西结书12章21到2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玉华姐跟丽蓉，她们是可爱的姐妹，她们家有三姐妹。谢谢，我们现在请可爱的德心来为我们读英文。
Ezekiel chapter 12, verses 21 to 28.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what is this proverb that you have in the land of Israel? Saying, the days drag on, and every vision comes to nothing, and is not fulfilled. Tell them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I will put an end to this proverb, and they shall use it no more as a proverb in Israel. But say to them, The days are at hand and the fulfillment of every vision. For there shall be no more any false, empty, and fruitless vision or flattering divinations in the house of Israel. For I am the Lord. I will speak, and the word that I shall speak shall be performed, come to pass. It shall be no more delayed or prolonged, for in your days, O rebellious house, I will speak the word and will perform it, says the Lord God. Agai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behold, they of the house of Israel say, The vision that Ezekiel sees is for many days to come. And he prophesies of the times that are far off. Therefore, say to them, Thus says the Lord God, There shall none of my words be deferred any more, but the word which I have spoken shall be performed, says the Lord God.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德心，谢谢这三位可爱的姐妹。我们也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听了这段圣言呢，感觉并不陌生。主一直不断的是这样子的告诫以色列家，所以今天读的这一段呢，感觉就是复制贴上，复制贴上。主一直在告诉我们，而且呢，主在告诉我们呢，是讲得很清楚、很白话的，我们还听不明白吗？所以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说，我是不是就是这当中这个悖逆的呢？我是不是而今心硬的呢？最近呢，神父介绍我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非暴力沟通》。当他跟我讲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们现在人跟人之间都是很客气的，那为什么神父特别讲这本书呢？那继续听神父说，神父就说，因为现在的人很多人因为很忙碌被世界吸引，所以当我们在跟他说话的时候，虽然他是有耳的，可是他不见得听得明白，或者听不进去。也有眼，也能够看到说现在的目前的情况，可是这个眼却好像麻痹了，就是说这世界的人离主越来越远了。而这个神父介绍我看这本书呢，《非暴力沟通》，神父说这里面就是用在强调用什么样的方法，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能够吸引他，或许可以让他领悟。或许可以让他去揣摩我们的思想，而不是太刺激他。当神父讲，跟我讲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深刻的感受到说主的爱。我们小小羊群查经班， 现在是在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我们一直的就是感受到主他派遣他的人，派遣先知，他来告诉主所爱的、主的选民、主的百姓、以色列家族，就是这样子的，不断的、不断的用言语、用行动去表演。是苦口婆心的、很殷切的警告，可是呢，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有时会纳闷，为什么不悔改？为什么不转向主？那今天我们现在读的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28节，在前面第一节到第20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主给他的先知就是厄泽克以西结启示，要他演行动去。而我们在前面也读到说，这位先知啊，他对主的顺服是让我很感动的。他听主的话听得很明白。有时候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有时候还没听清楚，可是他是听到了。而且听清楚、听明白，还去做了，完全顺服。这是所有基督徒，我自己就很深刻的觉得说，哦，这是要在主前更谦卑的，听到主的话，听清楚、听明白了，还要去实行出来。那我们看到厄泽克以西结，他前面经历的，他是。主叫他不说的时候，他就没有说。而且主叫他的，我们可以看到那样子的侧卧，还有要节食、挨饿，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传达主的爱。那今天在这个21章到28节这里，民间有，就是百姓，主的百姓当中有。两个流言，两个俗语。那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个俗语是在第22节。有人说，日期迟延了，意象落空了。这流言是什么意思呢？这流言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啊，你所传讲的没有实现呐，没有应验呐。其实主。延迟他的脚步是为了主的爱，他是给我们时间能够悔改，主巴不得我们能够呢悔改转向他，所以主一直在说他必要审判，必要审判，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有那一丝丝的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领受主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说是属于主的，献给主。就像今天敬拜赞美的歌，我们愿意是属于主的。所以，当我们要如何来属于主呢？就是我们的心是要倒空的，不是说我又抓着世界的有一些个人的我的喜好、我的贪念、我的私欲，然后又说我爱主。这样子是没有办法邀请这圣洁的主住在我们心中的。那这个留言，主说了什么话呢？我们看第23节，五主上主这样说，主在宣告他的审判是必要到的，他就宣告说，我必使这流言停止，以色列必不再说这流言。所以先知就传达了主的话，说什么日期近了，所有的意象必要实现。而这在以色列家族呢，他们认为说，哦，上主的审判是不会那么快到的。上主是爱呀，上主爱我们呢，我们是他的选民啊。所以呢，还有第二个留言，第二个留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留言是在。第27节，这个留言说什么？ 意象是指遥远的来日，他说的预言是指遥远的日期。他认为说这个是还很久以后的事，不是我们现在。而我们的主一样，在28节也是再一次的宣告说：“我说的一切话不再迟延，我说的话必要实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他的爱，他其实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他这样的宣告其实是在教我们，在教我们能够选择这上好的，选择相信这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宠是满满满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做头，我不要自己做生命的主宰，说我要去做什么，我们应该是尊荣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居首位。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罗马书第11章的第5节，我们请翻开罗马书第11章第5节。天主以恩宠所选拔的人，这些人是怎样呢？是上主他要留下来的一些残余，就是我们最近常说的余民，就是上主呢，他愿意在这样子的不断的来告诫我们，希望我们悔改，希望我们呢是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救恩里面是存活的。因为呢，我们若选择罪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那葡萄树的枝条，我们离了主，我们是不能存活的。而我们在这世上是要结果的，我们离了葡萄树，我们怎么样去结果呢？当然就不能结果实，那下场是什么？就是死亡。而那枝条被丢在路上，干枯了，那就是会被捡到哪里？捡到火里当柴火烧。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弥该亚先知书》第6章第8节。我们请翻开《弥该亚先知书》第6章第8节。人呐、啊，已通知了你什么是善，上主要求于你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履行正义，爱好慈善，虚心与你的天主往来。我们都知道，哦，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成为那个正义的人。我们不做那狡诈的、虚假的，我们不说谎、不欺骗人，不行诡诈的恶事，爱好慈善，乐善好施，愿意能够帮助别人，我们愿意在善功中度日，而这虚心与天主往来，很多人都说，我常常跟天主往来呀，我每天都会想到主啊，可是我们有没有虚心呢？我们有没有怀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主面前？没有自己，抛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作为，就是愿意，能够认识主，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能够来领受哦，主所派遣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成行他的旨意。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珥先知书的第2章第13节，我们看一下上主的断语。上主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应全心归向我，这个我是上主，禁食、哭泣、悲哀，因撕裂的是你们的心，而不是你们的衣服。你们应归向上主，你们的天主，因为他宽仁慈悲，迟于发怒，富于慈爱，常懊悔降灾。这就是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的读的厄则克先知书，这里很明白的就是，主虽然说他要我们做的再继续作恶，我们的后果，我们要接受的是惩罚。可是主真是爱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转向主， 主他是慈悲宽仁的，他是缓于发怒的，所以主他是怜悯我们的。而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真心的愿意说，我愿意是全心的归向主，我愿意真正的呢，抛弃那些我所贪恋的，我所抓的把持不舍的，我愿意进食。这个进食不一定说是进吃饭，包括是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可能是说，我本来很喜好的，着迷的这些，我愿意舍弃这些去做一个牺牲，愿意是把自己完全属于主，献给主的。所以在这里，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一个表面。哦，我也会进食祷告啦，我有哭泣在主前哀哭啊。这里主教我们说，应该撕裂的是我们的心，真正应该撕裂的是我们的心，就是我愿意是这样子的，完完全全的敞开我的心，来破碎我自己，是只愿意主住在我里面。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在这个约珥先知书的第1章第14节，你们应制定一个斋期，召开一个盛会。聚集长老和当地的一切居民，在上主你们天主的殿内向上主呼号。所以，我们实在真的愿意是自洁洁净自己，而且是洁净圣殿，一起的来到主的殿宇，我们同心合意的愿意是来荣耀我们的主，那呼喊我们的主，主的荣耀在这。照耀着我们，那我们也继续再来看一下约珥先知书的第3章第15节到第17节，这里就继续刚才，你们要在西翁吹起号角，制定一个斋期，召开一个盛会，要召集民众，制定一个集会，召集老人，集合幼童，甚至吃奶的婴儿，全部。新郎应走出他的洞房，新娘应离开他的闺房。上主的仆人司祭应在殿廊与祭台之间痛哭，说：“上主，求你怜恤你的百姓，不要让你的基业遭受侮辱，使义民取笑他们。为什么让人在义民中说他们的天主在哪里？”我现在这里来看一下，司祭应该在殿廊与祭台之间，就是站在。人跟天主之间祈祷，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的来到主前祷告，不只为自己，不只为自己的家人，我们愿意是为我们周遭、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城市、我们这个社会，愿意为国家、为这个世界，愿意能够更多、更多的来向主献上祷告，求主赐下怜悯。赐下悔改的灵，所以主的基业这一指主的基业是什么？就是主的光荣。我们只应当高举主的名。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耶勒米雅先知书第3章第5节，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写在这边，心想他岂能永远发怒？怀恨到底，他认为说上主是爱，我们是被特选的，所以上主哪里能够永远发怒怀恨到底？是不相信，不相信主会真的进行审判，不相信自己会遭到灾祸，不相信自己会受到这刑罚。所以接下来什么？看。你虽如此说，虽然哦说主啊，请宽免我们，主啊，我们呼号你，主啊，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可是却尽力作恶。所以，我们若真心悔改，是完完全全的，是属于主，主的圣洁才能够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马窦福音第12章第31节。有什么罪是不被宽恕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 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这里意思就是什么？这个罪是不会被赦，不会被赦罪的。那我们在注释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罪不被赦罪呢？干犯圣神的罪是什么罪呢？其实就是定义，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不看真理，我们来读主的话语，是主耶稣自己，就是这真理，就是生命。所以圣言即是天主，就是主，就是这圣言。所以这是真理。我们若定义闭眼睛，说哦，我不愿意是按照这个真理去遵循真理，那这样的罪就是不被赦免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确，那些曾一次被光照、尝过天上的恩赐，成了有份于圣神，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如果背弃了正道，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公开加以凌辱，所以已经归于主的名下，已经领受了主耶稣的名，本来是生命是已经得救重生的，可是在这里却是怎样？离弃了真理，背离了主，这等于是再一次的。公开的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真的应当要常常的警醒，每天愿意主的话进入我们里面，种在我们心里，而种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田是不是好土呢？在耶稣在教我们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就是主的话，而主的话赐给我们了，就像现在我们是聚在一起读主的话。那我们领受了主的话，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好土呢？还是我们是荆棘一群？那我们假如都是骄傲的，没有主的那份美善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我们就是荆棘虫。那或者是这个主的话是在路旁干枯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主。更多更多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愿意在主前是谦卑的，是以敬畏主的心，愿主的光荣是在这世上，是所有的人高举主的名。那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言的时候，也深刻的认识到主对我们的爱，主爱我们必管教我们。而主管教我们不是强迫，他是给予我们尊重，尊重我们的选择。而尊重我们选择，他为了保守我们，他因为我们可能不懂，而主就教我们，他教我们，他在教我们当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主的体谅，他的爱。那主也愿意我们的灵命是成熟的，让我们都是能够说，哎，是负责的。所以，我们做什么就是会结什么果。那当我们真的愿意说"主，你在我生命掌权，你做主"，我们就相信主必供应一切，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主现在他还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真心的悔改。那在今天读的查经的这边，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主，我们常常说主是爱，那我们也知道说主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在管教这些悖逆的属于他的人民，而在这强烈的管教之下，我们一直感受到主他一直是那个手，那个手是一直的，是留有余地的，是能保留他的恩典的。 愿我们都把握这时间，能够快快的完全属于主。阿肋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愿主受光荣、受荣耀，也求主呢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查经，每个人可爱的家人们，我们群里感受到真的，我们群里是都是优秀的。主造就来的是这么一群一大家子优秀的主的孩子聚集在一起。那我们等一下呢，邀请我们敬爱的苏大哥分享之后，我们请大家邀请大家踊跃的举手，将您在主前领受的也能够来分享，让我们知道。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现在邀请可爱的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有了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盼望。我们深深的感谢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来读他的话，来领受他的话，来听他的话。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是以西结书的第12章21到28节，以西结书。12章2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是多么多么的可贵。当他的话临到我，我是多么蒙恩有福。当他的话临到我们，他的恩典就进到我们中。以西结不断的承受耶和华的话。继续的跟他说，继续的跟他说，继续的跟他说，也派遣他把这话告诉以色列子民，让众人都能够领受神的话。我们渴望常常听到神的话。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当神的话向我们诉说时，我们要把它摆在心中。我们要在信心中回应，要用行动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召叫。我记得在1997年，主耶稣呼召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虽然我很想知道探什么险，有什么美好的事，可是我也知道神的灵让我知道。主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把工作辞掉。那么我还没有做主要我做的事，我怎么一直问主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我想，我必须先要回应他要我做的事，我再来问他。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一回应做他要我做的事，我还没有问他，他就告诉我下一件事。我又去做，他又告诉我下一件事，就是。活在他不断的带领我走前面的路，也是他这样的带领着以西结，在马太福音第4章，当主耶稣基督的话临于彼得和安德烈，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抛弃了网，跟随了耶稣。如果他们不听主的第一句话，就听不到主在他们一生岁月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话。如果我当时不听主的话，做他要我做的事，我就错失了听到他很多告诉我美好的事。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有次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话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耶和华主动的把这一个在民间大家传说的俗话。向着以西结提起，而且是带着一个极大的爱，在你们 以色列地怎么会有这俗话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而说的话是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天地会过去，从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给的每一个意象都不会过去，这是不会过去了。这说日子迟延。日子迟延是可能的，但是日子迟延不是人所想的意象就落了空。为什么有的时候日子会迟延呢？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的第三章，那里提到了经上的话，给我们真实的启示和光照。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的时候他讲的话立刻就发生了，有时他讲的话不是当时，而是以后会发生。所以预言常常在时间上是指到了未来，而这一个未来必定要发生的事。叫做预言，主所应许的，有时是一段时间，它才变成真实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如果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它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那是他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宽容，就是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就是他给多一点的时间，让人能够悔改而不上网。当他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悔改，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曾经我在工作的时刻，那一段时期，工作量很重。那么我们是日本公司，我跟日本公司有一些互动的研究计划，那这一个互动的研究计划，有一些是美国部门要做的，我要做的，那么有一些是日本部门要做的，这一个我们彼此的合作，有时也是彼此有一种竞争，希望能够我们表现得好，也好像两个球队，又是合作。又是竞争，而这一个比赛的规则，裁判却是他们，他们是球员兼裁判。为此，在定研究计划的时候，我的时间就被非常非常紧的，要很快的出货，他们的时间就比较松。其实是主给我很大很大的恩惠，因为他爱的，他管教。他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世人都迷失的时代，他管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结义得平安的果实。我很努力，就是我真的很挣扎，时间要到了，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需要多一点时间。可是裁判兼球员的他们觉得我逮到机会，你没有按时交货，我只有向主祈祷，主啊，我愿意给我多一点时间。没想到，奇迹就发生了。他们说他们没做完，他们需要延后3天，希望我不介意。我说不介意，不介意，因为我也需要这3天。那么他们3天后做成，我就要在2天半的时候做成。我就发觉主给我很多很多的时间，是因着环境中间造成的一个延后。而这个延后是主给我们恩典，就是主给我们很多很多悔改的机会，主又给我们很多很多再一次的完成他对我们的召教。其实他不是不做，而是给我们宽容，给我们恩典。我们要知道主他多么多么的盼望来迎接。他的心腹，他多么多么的盼望来寻觅我们，他多么多么的盼望在云彩荣耀中来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中， 在天上与他一同相会。他非常的盼望，问题是，他现在来了，我准备好了吗？我可以进到他的荣耀吗？他延后他的脚步，就是他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我们要深深的感谢，并不是人所想的。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十二章。这俗话说日子迟延，那这迟延一切的意象都落了空，主到现在还没有乘着云彩再来，是会落空吗？断乎不是，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愿意我们有敬畏的灵，敬畏的灵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他说我快要来了，你们要醒悟，你们要准备好，要束上腰，点上灯，准备好来迎接我，就是给我们多一点机会。我们敬畏他，就知道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那么这一些言辞是让我们能够把握时机，而这一个俗话却是让人浪费了主给我们的恩典啊，不会来了，不会发生了，那我们就不用做了，是一个引人走错路，远离主的心的一个错误的大家这么说的话。而主注意到了，就借着他的先知要给他们真实的光，真实的看见。你要告诉他们，你要告诉他们，那么你告诉他们说的话是跟众人所说的俗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神的话不是民主，众人都这么说败坏的话，主只要说一句话，就要澄清这一切的丰富。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对的是什么？这才是重点。错的我们知道了，要改变。那么这一个改正，改到什么样的正确的话语，正确的实际呢？我必要使这俗语止息。神要把这一个俗话完完全全在他的子民中不再这样说，让他们有真知灼见，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因为这一句话引人远离主的救恩，远离主的心，远离主命定的道路。你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诞生成人，在父的旨意中成长成熟。在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在约旦河接受了施洗者约翰的洗，就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一开始讲的福音就说，天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从福音。天国临近了，那是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那么到今天是不是更临近了呢？神的国越来越临近了，是非常真实的事。但是按照俗话说，2000多年了都没有来，天国真的会来吗？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进到天国里去吗？若是他的国度降临，审判降临，我们不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那就是去到地狱的火湖里，那是一个永远可怕没有出路的地狱的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神不愿意我们陷入了一个永远的上网，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日子临近了，其实神的话是真实的，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句话非常的真实。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进入他的国，也就是活在今生今世，我们就可以尝到他的国度， 那一个天国里才有的跟他之间亲密的义的关系，承受在天国里有的基督内的平安，是这世上没有的平安，夺不去的平安。不论世上的灾殃有多大，那一个天国里的平安就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以及在圣灵的喜乐里。因为天国在我们的里面，又在我们的周遭。当我们真的把神的话当作话时，这一个属灵的真实，我们就进到了他的国度里，我们就经验到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他的应许要一个一个的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就是对于一个不知道的情况而所说的话，对一个未来没有发生的情形所说的预言，就有真的跟假的。如果是来自神的意象预言，就一定会落实，天地会过去，他的应许，他的话是不会过去，有他圆满的时刻，能够完完全全的显为实际，而这一个假的就不会应验，这一个虚假的是来自撒旦的，他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很多人听了他的谎言，就变成了他的儿子，变成了他的仆人，变成了假先知，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对头。而至于我们是把神的话当作话，在这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使徒，这一些假的。就是奉承的占卜，好听的虚假的意象。神要把真知灼见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抓住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即使我们固守他的话，把他的话当作话，他的话就是真理。就必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他的话会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听他的话，他就会继续跟我们讲话。就像以西结在极大的艰难中，他仍然去听神的话，不打折扣。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我们不敢随便说虚假。我们不敢耶和华没有说的话，而只是为了别人，为了奉承，这跟占卜，这跟拜偶像，这跟犯这一个耶和华眼中所视为罪恶的罪，就要远离我们。我耶和华的说的话，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说的话是必定要成就，而且在你们在世的日子必定要成就。主耶稣基督也对众人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尝到死味，就会预先尝到天国的滋味，当时就有人真的尝到了。主的使徒们，忠信跟随他的人，都尝到了这天国的味道。在你们中有一些人未见到死，就见到了天国的威能，有人真的见到了。这一些奇迹异事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多到一个地步，好像这奇迹轰炸了一样。有一个主的仆人，他说，自从他在圣灵的洗礼，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就经验到，他信主耶稣，这奇迹就跟随着他。 好像那爆米花的那一个爆米花的过程，会有一个时间到了，噗噗噗噗，就是一个奇迹，又一个奇迹，一个奇迹，又一个奇迹，后来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被奇迹给轰炸。这一个许许多多的奇迹，就是天国里才有的。所以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让我们预先就尝到，预先就经验到，预先就领受了圣灵做印证，而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中，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成全，而终于要进入耶稣基督永远掌权的国度。第2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当我们会听他的话，他就继续告诉我们他的应许。当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个话很快的变成一个奇迹，又变成一个奇迹，又变成一个奇迹。这些奇迹是因着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他的话说，信他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这些人，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所见的异象就是以西结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而我们如今看到了以西结讲的很多的话，在那个时代都应验了。”很快就应验了，而且一个一个的应验，还有一些话是还在应验中，就是关于后来许多的日期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这一些都是不敬畏神的，用他们的想法彼此互相影响，变成了俗话，变成了流言。变成了谣言，变成了虚妄的，变成了远离神的话。当我们不信他时，这奇迹好像就停了，不是真的停了，而是跟随着那一些信他的人。而至于那不信的人，就把自己排斥到主话语的丰盛里。而主喜欢更正我们的话，更正我们错误的思想，他要校正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这经上的话都是神的启示。以西结先知书，是以西结领受神的话，但不是他自己想象的，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领受的，是圣灵启示默示的。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的，就是神的话是所默示的，是神所启示的。可以借着人领受，而把这一个领受启示的话宣讲出来，就会教训，就会督责，就会使人归正，从错误变成了正确。教导人学义，义指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好，关系好的人叫做义人。关心不好的人就叫做罪人，义人因信而生，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人活着的生命就是因着信心而活着的生活跟生命，而信心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话，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耶稣基督的话，把耶稣基督的话听见了来遵守。那就是遵守他的话，他的话就是诫命。那么我们敬畏他，就用他的话来督导、改正，教我们能够恢复跟他之间一个美好的关系。 信心是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当他把他的话赐下，我们用感恩的心，愿意遵循他的话来承受、领受，那就叫做信心。而这样生活的人，就叫做义人。就让我们能够学习公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是属神的人，而不是属世界里的人，不是属肉性、属血气的、属魂的人，而是属神的人，是有神给我们他的生命。是借着他的话而重生的，是被耶稣基督的话、圣灵的水洗净，成为成全、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完全被神准备行各样的善事。只有神是善的，他教导我们什么是善的。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第12章，所以耶和华的话就要校正改变。27节，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那么极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没有关系，真的是一个不懂得主心、不了解主话的人，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所说的必定成就，而且不会单言。他要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态度。让我们翻到哈巴谷先知书的第2章第3节，神启示给哈巴谷，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就是主的话，事事有定时，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缓。虽然迟延，还是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如果还有迟延，就是给我们多一点机会，要等候，而不是改变它，不敬虔的废弃它，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就是他很快的临到，那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人，那时我们就会有哀嚎跟切齿。如果你不敬虔、不准备，求神帮助我们，是一个敬畏他的人，把他的话当作话，他的话就要应验，并不虚幻。虽然迟延，还要等候。我们要等候他，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感谢神，他的应许是这样的强有力，给我们力量。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我们每次读这个以西结书、厄泽克先知书，真的那个心哦，就想说，哎呀，怎么听不明白？怎么不快快悔改？怎么不快快的来向主呼求说，说我愿意呢？脱离那罪恶，求主来帮助我。我先继续说，如果有可爱的弟兄姐妹要举手，就欢迎举手，我会看得到，就会邀请您。真的很感恩，谢谢可爱的苏大哥，刚刚又说得更明白，真的有主的神在他身上，他愿意怀着主的爱，也来传讲主要我们，真的是把握时间来转向主。现在看到可爱的徐莹举手，请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华秀和石大哥的分享。今天在查经这一段中呢，我好像又看到了两个声音，两种事例和两个器皿。那在这中呢，主在2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话是从上主那里来的，他是真正的话语的发言人，但是他也选用了他的器皿，就是厄泽克尔先知来讲他的话。那同时呢，与他相对立的，就是在以色列家也有属语，这属语呢，就说的话就跟上主所讲的话是不同的。所以就像在有一次查经中，主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两种声音，那它背后有两个不同的势力。一种呢是来自于敬爱的主，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另一种呢也是来自于主的对头，就是那黑暗的那一个势力。那主讲话呢，他是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听到，相信了，他们就有机会悔改，而进到他所预备的那一份福分里。可是那另一个反对的声音呢，他们是从邪恶的势力来的，那他们的目的呢，就是阻挡天主的子民。进入到相信天主的话，进到他给他们所预备的那一份福分里，就像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对抗的不是血和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想，这个人一讲话的时候呢，那我觉着他说的话不对，或者是怎样，我就针对这个人去了。可是在这里，在属灵上，我们就看到了，那这后边是有他一个势力，他也拣选了他的器皿。同样，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呢。也让我想到了，就是世界的人，这些甚至是属于天主的子民、以色列子民，他们在困境中，那有的时候先知对他们讲话，他们是不听的，是不相信的，甚至有的时候他虽然信了，可是他觉得他说的不完全，就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啊，立刻就临到了，还是怎样，而说这个日期是很遥远的，就是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干脆就不信，一个是信只信一部分。那同样呢，这也是对我自己也有一个提醒。就是也是通过最近的一系列学习，朱大哥带着我们学，要认识天主的恩慈和严厉。那他的恩慈就是他真的是愿我们都得生命、得永生，愿意他的子民都进到他给我们预备的福分里。这是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用各种办法来救我们。可是同时，他也是严厉的。他的严厉呢，就是他极认真的对待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不因着众人的。反对或者是民主的声音而改变了他自己所说的。那他说我说这话都要成就。那同时呢，说那属于他的人、敬畏他的人也有一个这方面的因素，就是我们也要极认真的对付上主口中所说的一句话，极认真的对待，这是一颗敬畏的心。那也很奇妙，这次都讲到了悔改哈。那华修也提到了，舒大哥刚才也引用了《博多禄后书》3章第9节。说主不迟延他的应许，像某些人所想象的，其实是他对你们含忍，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意众人都回心转意。和合本用的就是悔改。那我也想到了什么是悔改。有一次在深圳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幕，就在那一刻，好像我明白了。就是当我出来的时候呢，那我家旁边的那个路边呢，就停了一些车，可是那个路段呢，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停车的。那可能很多司机在旁边吃饭哈，那为了方便就停在那里。这时候交警就来了，交警来了之后呢，他就看到那个车停在那里，他就四处看一下，就贴了一个就是类似一个罚单一样的放在上面。这时有一些比较机灵的司机看到警察来了之后，他们就赶紧去啊，就跟警察说了一下。那警察就让他们说，可能就说了一些话的意思，就是你把车要开走怎样？那有一些就开走了，那我当时就很好奇，我就去了解一下，我就问那个警察，我说像这种情况，你已经把罚单贴在那上边了，按照道理说可能要扣分呐，或者是罚款，那他们现在做会不会扣，会不会罚的？那警察就说了一句，说我们给他们是10分还是15分钟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时间中他把车开走了，那个罚单就取消了。就在那时刻，我就好像明白什么是悔改，就是悔改呢。你被警告了，你知道了，那他也给了你时间，可是你要做，你要去把这个错误的事情不再做了，或者是改正过来，那你最后他就不会再说因着这个单罚你或是怎样。那以色列子民，我们这些信徒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了主的话，听是很多人都听见了，那圣经现在也是非常多哈，我看看各处，有的是去教堂都很多在那里，主的话已经赐下了，也有很多人在看，但看的时候是不是怀着信德？相信这话语是从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所说的。今天查经的最后一句，主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就是主耶，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每次看到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其实里边真的就是有一种敬畏生出来，就知道这一句话是谁说的，是他说的，那我就一定要认真的对待。那同时呢，最近也是我看到了一本书哈，就是前一段时间跟家人一起在外边旅行，去到一个教堂，无意中看到他有就是卖书的，我就去看了一下，很多的书。可是这一本书的书名呢，就是当时就吸引我，我不认识这个作者啊，叫乔伊·道生，但是他那个书名呢，就是从明白敬畏神到与神为密友，哦，就是这一本书哈。那看到的时候很薄，不是很多，我就当时就有感动，我说我买一本回去看。在看看的时候呢，看的时候其中看到了他主怎样教他要敬畏神。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敬畏神，其实是最后是让我们跟他成为一个亲密的朋友，不是说因着敬畏我们害怕恐惧。他其中讲到了一部分，那我觉得，在我看来，其实这个信息不是第一次听见，可是好像主又借着这一篇信息啊，让我重视这一件事情。我看看时间哈，好，我有感动，读一点给大家。他前面就说的，我们已经探讨了敬畏神的许多层面。下一章就要谈到我是如何被神厉害的对付，谦卑的学习。为此，我深深的感谢神，因他大大的帮助我，改变我的生命。那第11章就说他提到的这件事，就是为难主所高的人。神在圣经中多次吩咐，不可批评论断别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马太福音7章1到2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书4章11到12节，神的话也清楚地说明，批评属灵领袖的罪将更重。我们需要了解神命令的严重性。在诗篇105篇15章15节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当身兼女先知和属灵领袖的米利昂批评他那身为领袖的兄弟摩西时，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使他得了大麻风。经文我就不再读了哈。出处：当可拉、大同和亚比兰批评摩西和亚伦，并领导别人背叛属灵的领袖时，神的审判就重重的临到他们。神使他们脚下的地开了口，以致他们活活坠落阴间，地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扫罗的女儿大卫的妻米甲，因批评神的受膏者大卫而终生不能生育。她因大卫战胜后在神面前的赞美而心里轻视批评他。以利沙上伯特利去时，路上嬉笑他的42个童子都被熊撕裂了。另一方面，大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何为不要难为主所膏的人。虽然扫罗追赶大卫要杀他，扫罗仍然是以色列的领导人。神还没有将他从那位子上挪去，大卫就尊重神所高的，不伤害扫罗，因为大卫敬畏神。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神在圣坛上，神以圣坛上的红炭沾了以赛亚的口，那是非常重要的。神只能照着一个传道人舌头被驯服、受控制的程度使用它。耶利米书15章19是给传道教导的人很重要的一处节经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另一个译本说：你若说宝贵的，不说下贱的，你就可以做我的口。我亲眼看见最重的审判落在为难主受膏者的人身上。常见的是属灵领袖错误的批评其他属灵领袖，这是最容易使圣灵担忧、叫人灵性受损的事。我们无需同意其他传道人或属灵领袖所说的。但是我们不应说反对他们的话，使别人不能够得着他们服事中的好处。当我们谈到别人的服事时，让我们强调正面的事，让我们鼓励别人成长，接受他们从神而来的影响力，从他们好的方面得益处。若我们仍然担心，就将他们交托主，祷告说：“主啊，有些事我不同意，不了解。如果我为他们担心的是确实的，我相信你会在他们身上工作。”引导他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不能明白别人所说所做的，并不代表我们有知识、有权利去判断别人。有些事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很奇怪，因为我们经历神还不够深，不能了解， 也可能他们是错的。即使某个属灵领袖有错，我们也得小心，不要让那一点点错误在我们的脑海中扩大，以致看不见他对的地方。如果我们想到或谈到某一个人时，只想到他需要被纠正的那一方面，我们的观点就已经偏差了，不是以神的眼光看他。神在我们身上所注意的是积极的一面，而不是要否定我们，这就是他的恩慈、怜悯并长久的忍耐。虽然他绝不轻忽我们的罪，我永远忘不了神在数年前将这个真理烙印在我的心板上，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当时我在一次聚会中负责妇女辅导的工作，神的灵就在我当中做了很深刻的工作，敬畏神的气氛就充满了全场。他后面就讲了他那一段的经历，就是他曾经说了一个讲员的一个坏话，或者是一些看不起的话。那后来过了一年呢，神就让他想起这件事情，就管教他，告诉他这是一个没有对付的罪，所以他有一种头背痛就临到他。那后来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事情认真的对待，他就去跟那个讲员去把这件事诉说，也请求他的宽恕，他的背痛就立刻好了。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一些，那后边还有一些讲到的事情。就算我们真以为在上的属灵领袖犯了错误，这还是要以敬畏神的态度对待那人。下面是一些原则：一，要确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正确的，而不是道听途说或者只是一个假定。约翰福音7章24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只有神知道每一个人心里的境况，也许那人已经悔改，而我们不知道，以致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要请圣灵查验我们的心，看是否对那属灵的领袖有憎恨、批评的态度，若要有，就要悔改。希伯来书12章14到15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第三，求神以他的爱感动我们，爱那个领袖，并感谢他会这样做。因为彼得前书4章8节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第四，知道是圣灵把那爱给了我们，并要向他降服，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第五，为神借着那领袖给我们的祝福要献上感谢，也承认那人会带给别人祝福，因为要借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六，祈求神满足那个人最深的需要，向他彰显什么是真理，激励他行在其中，凭信心继续求，不要告诉神那个领袖需要的是什么。第七，不可与别人分享我们的想法。不可与别人分享我们的想法，除非圣灵感动且知道另一个人的心也像我们一样有深入的预备，才可一起为那个领袖代求。第八，如果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领袖仍然没有改变的迹象，就求神向其他的属灵领袖显明这个需要，同时也求神让他们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处理。第九，将他交托在神手中，求他行事，且信他会行，使他的名在如此情况中得到最大的荣耀。如果他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神就会及时的为他辨明，不管过去的错误是什么。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也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充赞。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先知书54章17节。如果这领袖没有行在光中，那么神的话就会应验到他的身上。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感谢主，赞美主，就是这是这书上所描述的一段。那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受益，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出来。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华秀。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石莹。 把他看的这书受益的还念书给我们听，谢谢主。那我们现在呢，也请可爱的秦宗大哥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二章的21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在以色列地域，有人说日期迟延了，意象落空了。我们今天读经可以看到，有人的话说，有俗话流言，也有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当神传话给他的先知，那他的话必要实现的，因为天地要过去，他的话必要实现，他所出的话必然实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5章第7节的时候，以赛亚书55章第7节，而罪人因离开自己的行径，恶人因抛弃自己的思念来归附上主，好让上主怜悯他，来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是富于仁慈的。所以，当以色列这些俄间心意的，他说日期延迟了，意象落空了，主说的话他必要实现的。他之所以刚刚大哥带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第3章第9，他之所以延迟，是因为他良善宽仁，他还是给人机会，他不愿意一人上网，都愿意每个人回心转意归向他。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他造人，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不愿意。他说：“你罪人应该离开自己，不要再按照自己的私欲偏行。”所这边讲的，他说日期延迟了，意象落空了。不，神的话不会过去的，不是照着人的话，乃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是耶和华神上主讲话，我讲的话必要实现。他说：“我讲的话不再延迟，我的话必要实现。”这是上主的断语，耶和华说的必要实现。所以不是人怎么说的，乃是神怎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他的，就是他创造一切，就是按照他的话。他说有光就有光了。所以，那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第7节：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这是上主所说的。就如天离地有多高，我的行径离你们的行径，我的思念离你们的思念有多高。第10节，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只有灌溉田地，使之成长、明芽、偿还播种者种子，供给吃饭者食粮。同样的，从我口中所发出的愿意，不能空空的回到我这里，反之，他必要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所以他的话一发出来，他说：“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些预言，必要在这一世代，在这一世代不再迟延了，在你们这一世代必要实现，不是你们想象的日期延迟的意象落空了，而不会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可以尽情的做我们想要做。不，主说了，日期近了，所有意象必要实现。主说，我们今天读了日期近了，所有的意象必要实现。第23章。”所以以色列家族不要再有虚伪的意象和欺诈的言语。第25节就讲到，因为是我上主讲话，我讲的话必要实现，不再延迟。延迟，主说不再延迟，就不再延迟，因为他延迟，因为是他的怜悯，他的仁慈，他希望罪人悔改。我们刚刚读到以赛亚55章第7节讲了，罪人啊，你们应该离开自己的行径，不要再把这个自己为是的人的思想、人的道理一经使用就要败坏的，所以要以神的话为依存。我们不在乎人讲的千言万语，那都是我们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人生这么多经验，人的话确实是不可的。只有神的话，我们经验抓住他的话，我们就站在他的磐石上，不会动摇的。我们也经历到神话语的信实。因为我们刚刚也读到以赛亚书第55章所讲的，他话不会空空过去的，他必要实行他话语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要听人的话呢，还是听主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今天我们读到2节经文，上主话传到先知厄泽克， 他还是希望，多么希望这些罪人，这些他与他们订立的盟约的以色列子民能够回心转意归向他。他还是给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主耶稣他纪念他的约，天主纪念他的约，在第八章第八节，他说：“看时日将到，我必给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领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盟约一样，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恒心遵守我的盟约，我就不再照管了，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而坚信硬。神跟他们定的约，就是要领他们出埃及，要领他们的流奶流蜜之地，然后把一切的恩惠给他们。可是他们却硬心，没有遵守主的盟约，所以主这边讲不再照管他们。然后上主说第十节，这是我在那些十日以后与以色列家族定的盟约，他定了一个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簿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心，他是让每一个人认识他。他讲的话必要实现的，然后他订立这个约，要把他的约放在我们里面。新约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刻新约是刻在新版上，旧约开在石板上，我们新约却是刻在我们的新版上。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跟我们说话，主的话一来到，他就发亮光照，我们可以通达知晓，借着圣灵的感圣灵的解释。所以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不要做他的子民？
要，
那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也看到了，看到大哥一路跟随主，从1991年6月29号开始，生命开启了一个新的一页。我们也因着蒙福，因着一人信主，我们也跟着蒙到主的恩惠，在这条路上，我们多么的有福分，因为我们把主的话当作话，他的话赐给我们力量，他的话赐给我们光亮，他的话赐给我们希望。我们照他的话一直的把它摆在里面，而且不单是摆在里面，我们看到大哥把他的话活出来了，以致我们就有一条路，这条高超的道路主带领我们。那真的是人的话都要过去，只有神的话不会过去。他不但过去，他还纪念他所说的一切，他给我们订立的新约。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子民，愿意顺服他，愿意跟随他，他就要把一切美好的祝福、美好的计划，就要实现在我们生命中，在那些信靠主的人生命中。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主，我们要立志心志，一直跟随到底，要坚忍到底，跑这条他为我们命定的道路，而且不但要跑，要欢欢喜喜的，因为不是一个人跑，是我们一群跑，互相鼓励。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再交还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德馨为我们读《耶勒米雅先知书》第29章第15节到第18节。
因为上主论及坐在达味宝座上的君王和住在这城里的全体人民，即没有与你们同去充军的兄弟，这样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看，我必给他们招来战争、饥馑和瘟疫，使他们有如坏的不可吃的烂无花果，以战争、饥馑和瘟疫穷迫他们，使他们在地上各国遭受虐待，在我驱逐他们所到的各民族中，成为咒骂、惊恐、嘲笑、诅咒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上主的断语。我不断给他们派遣我的仆人先知，他们却没有听从上主的断语。
主的话是真实的， 而百姓是这样子的，不相信，不相信主会降灾。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30章第14节到第15节。我像打击敌人一样，就是上主说，以残酷的刑罚打击了你，因为你太不义，你的罪恶增添不已。为什么你还要为你的创伤悲嚎？你的创伤已不可治疗，因为你太不义，你的罪恶增添不已。我才这样对待了你。真的是，我们不要让主对为我们忧伤啊！那我们再来继续来看一下第24节，一样是这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9章24节，上主的烈怒必不止息，直到他执行完成了他心里的计划，在末日你们必要明了。所以在耶勒米亚30章的第22节，我们也看到主告诉我们什么？这样，你们必做我的人民，我必做你们的天主。因为我们真的是能够明认我们的主，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这领受的，我们所得到的这救恩、这恩赐，这三位一体的神、至高神、全能者，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把握。那我们现在请可爱的丽蓉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学习。主的话真的是特别触动我的心。主的话，它是生命的，它是生活的，它是永恒不变的。圣经告诉我们，天地要过去，它的话一撇一捺都不会过去。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属雨，但是主要使这属雨止息。属语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话、世界的话、悖逆的话、谎言的话。在思考本，他是说到流言，就是世界的那些俗话。在这里呢，为什么我有感动要举手？就是有一个小见证，我身边一个小姊妹，我们是在22年。就是很近的，直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主的神奇美好的。他在22年跟我联系，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具体是谁。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被谎言欺骗，最后到了谎言是什么？谎言就是一个黑暗的势力，邪魔撒旦。他首先是欺骗，他用什么欺骗呢？就是用这个俗语，就是用这个流言欺骗人，然后就是毁坏你的生命，先把你欺骗了，毁坏你的生命，最后是把你杀掉。然后当时这位小姊妹她已经进入到了什么地步？就是要被杀掉。他晚上几乎都不能睡觉，就是被这个欺骗的谎言，以至于他因着这个谎言进入了邪恶中。所以真的感谢主，他当时是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必须要贿赂，就那个合作方。因为他也是刚领洗嘛，慕道了，虽说慕道了2年刚领洗，但是他真的对圣经他也没读过，然后他就为这个工作，他觉得内心不平安，真的他已经成了主的生命，主的孩子了，圣神就在他里面。感动他，让他感受到我这样做不平安。然后他就去教会，他认为教会的权柄就是真理。结果他问教会的权柄的时候，就说：“我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一行工作必须要贿赂合作者，如果不贿赂，我就没法工作。” 结果给他的回答是：这一行工作都是这样的，人家都这样的，你也就这样做吧。真的是，求主怜悯。然后这位姊妹，她就觉得啊，教会的权柄都已经这样说了，那我就继续这样做吧。但是她的内心越发的不平安。但是那个时刻，她已经在进入了一个非常的，做了很多这样的邪恶的事，以至于他到最后就欠债了很多钱，最后债主就恐吓他，追踪他，以至于他都没法活了。他只有选择，而且还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快死吧，你死了，这个事就完了，这个事就了结了。”就在这一刻，他也深深的感受到主。感受到主把他从那个极度的黑暗中把他往出带，真的是感谢主。借着他听到了真理的话，他听到了各种属灵的信息，然后主的话就进来了，主的话进来，尽管他还在一个负债中。还在一个压迫中，但是他心里就平安了。是主的话使他平安，是主的话给了他安慰。他现在跟我说，虽然我还有负债，但是真的平安就在我心里，我一点儿也不恐惧，一点儿也不害怕。今天早晨他还跟我说，有两个小姊妹，我们堂区有两个。也是心灵喜的教友，他在带领他们一点一点的走向天主的话语里，带他们读经，带他们做祈祷，真的是感谢主。我今天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天主的神要临于一切有血肉的人生命中。好，今天好几个姊妹在跟我分享她们的感动，真的是感谢主。主，为什么他的话有的时候迟延呢？他就希望这些悖逆的人能够悔改，能够转面向主，能够从那个罪恶中走出来。他是给我们时间。就像刚才秦中大哥他读到的以赛亚先知书，因为主的道路他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不是降灾的主，他是拯救人的主，所以他留时间，他迟于发怒，也不是他不发怒，他给人悔改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渔民，成为那个得救者，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那位小姊妹成为了主的移民，她的生命改变了。前段时间她跟我说，她又有一件事情，她在跟另一个人分享，另一个教友就跟他说：“啊，你去找权柄，你去找谁谁谁。”他跟我说：“我受的苦还不够吗？我还再去重蹈覆辙吗？”所以，他从主的话语里找答案，不再问人。真的是感谢主，是主赐给他智慧，让他寻求主的话，而不是寻求那俗语。不是寻求那流言，是寻求那带给他生命的话语的主，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就是当今天分享 我们查经的主的话语的时候，也是借着众弟兄姐妹们的分享，然后就是圣神感动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聆听主的话，要遵行主的话，要活在主的话语中。活在主的话语中，就是要敬畏他。用我们的心神，用我们的生命去活，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时间交给华秀姊妹。
谢谢可爱的丽蓉，愿我们都是怀着谦卑来到主前领受。真的，上主所成就的恩宠，不是在于我们给了上主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没给上主什么，或者是说我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才能造就主的神圣。不是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看一下德训篇。第16章第7节，烈火在罪人的集会中燃烧，易怒向悖信的民族怒吼。再来看德训篇的一样是这里第16章的第12节，因为怜悯和易怒全属于上主，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上主，包括是我们。我们没有人敢保证说。我能够怎样？一切都是因着主的怜悯跟恩宠。有一段圣言是很美的，主的应许。我们来翻开圣经来看一下，在雅各伯，哦，是伯多禄后书。我们来看一下伯多禄后书的第1章第3节。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哇，好美！这个是思高本，那我们再读和合本，还是一样很感动。这是主给我们的保守。我们来看一下，和合本是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我们能够认识主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谢谢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是多么愿意能够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主。主啊，请求你保守我们这一群，我们是蒙你拣选的。求主。让我们时时的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时时的能够与你连结，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圣神内生活，靠着圣神说话，靠着圣神行事作为，让我们这里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彼此相爱。我们都成为你的殿宇，家中的活石，让我们彼此搭配，在你的爱内合一，一同的来顺服你，爱主，爱自己，爱近人。主啊，我们多么愿意以你为首的，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教会，这身体是健壮的，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强壮，愿我们能够常常的来高举你的名，荣耀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要结那佳美的果实。感谢赞美主。 也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聚会，谢谢有这么多可爱的族内的家人开口美好的分享，谢谢你们分享你们在主内在主前所领受的，我们听了也受益，也谢谢今天所有一起参与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和我们的家人、家庭，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打开麦克风，我们一起以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来向我们天上的父祈求。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让我们今天都穿上新衣，也领受了这新的酒，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都能够愿意在主内都一直成为新造的人。阿肋路亚！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可爱的苏大哥。
谢谢可爱的华秀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感谢主。有主，一切都美好。